点开始。时间很快啊，这个今天是这一季主日学最后一堂。感谢神平安带我们度过这三个月。我也很为一些弟兄姊妹全情献上感谢，因为暑假大家都知道，一般来讲活动比较多，大家能够保持这个星期天不缺席，这个实在是不太容易。这个所以我想借着这个每一次的主日学，我们大家弟兄姊妹彼此互相学习，互相勉励。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从圣经当中的话语得到造就、鼓励和建造。主啊，我们特别是看到保罗把他一生献给你，为你所用，荣神益人，求你感动他的灵，也同样感动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弟兄和姊妹，让我们顺着保罗的脚迹，能够把你的福音传开，能够在教会里做建造神国的工作，能够在家庭里见证自己的名，也在社区献上我们的服务。我们将祈求感谢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之名，阿们。我就想到那个弟兄姊妹，每一个礼拜天，特别是暑假要来不容易，所以我准备了一点小的礼物。这个是我跟太太到那个基督教书房的那个去买的书签，那我们这个大家自己签的也许不是完全正确，所以等一下如果你觉得你被 miss 掉的话，也请你举手告诉我。那我稍微准备了多一点，我们这一季呢有五位是全勤的啊，真阳弟兄，真阳姊妹，对不起，真阳姊妹，黄霞姊妹，周元新姊妹，吴玉华姊妹跟陈元弟兄，这五位是全勤的，四个姊妹啊，一个弟兄，那可不可以麻烦你们上来选一下吧，我有四个不同的比赛。这个吴一华跟这个周元新，好，等一下我们再周元新跟陈元弟兄呢，哦对对对，他等一下还会过来，你要不要带他先选一个你顺便另外有一个一次缺席的吴一华姊妹吴一华没姊妹，我这个今天早上脑筋不清
姊妹吴先生的姊妹当作弟兄，然后名字也念错。
感谢神，他们在我们当中做了很美好的见证。我这边有书签不是很够，所以有一些有没有我 miss 掉全勤或者一次的，有没有在这当中？没有的话，我们这边有几个 honorable mention 是缺席两次的是关行健，还有关行健的父母亲啊，这个吴文姊妹还有林霞姊妹是两次的，那其他的就不提了。不过一切荣耀归于神啊，我们大家一起在主内学习。我讲到这个最后一段，实在也是心里蛮感动，因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很多年以前念这个罗马书当然是很困难，那念后来念出一点点心得，但是念到第十五章下半章的时候，哎呀，那个看起来第一次看的时候那个字眼好像也没有什么，但是十五章下半章当我仔细再念的时候，这下半章啊带给我非常非常大的感动跟震撼，让我好像那个图画当中就有一幅图画，看见保罗当初是何等的摆上， 在他最后的年日里面怎么样把神的道理传开，做美好的见证。所以这十五章可以说下半章是影响我侍奉的生命蛮大的一段经文。我们今天有机会大家一起来看这一段，所以我也感觉非常高兴。那十五章下半章跟十六章可以说是罗马书的最后一个结语，但是它有很多的问安，很多的问安。我想在这里也带给我们一个榜样，让我们时常想到主内弟兄姊妹彼此和睦同居的重要性，还有彼此问安、彼此带祷、彼此相顾的重要性。我相信我们在这个罗马书的研读当中，不但学到基本的教义，特别是第一章到第八章那里讲得非常清楚，没有任何一本其他的书可以把基本的教义讲得如此完备、如此清楚的，就是罗马书。那然后罗马书的后半段呢，教导我们一些实际基督徒实际生活的准则。我相信当你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你们不但看到，甚至可以摸到或者触到、感触到保罗那种完全奉献的生命和他对传福音的负担。所以我刚刚祷告也是求同样感动保罗的那个圣灵能够感动我们每一位，让我们学习保罗有一个完全奉献的心愿跟传福音的负担。我想这是保罗成为我们榜样。在这里我想先把这个基督徒生活、正常基督徒生活很快做一个总结，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十五章下半跟十六章好吗？因信称义得到的完全救恩，这里讲到因信称义，我们那个救恩就完完全全得到，是我们口里相信，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得到那个完全的救恩。那什么叫做完全救恩？第一个得到的当然是我们罪得赦免，罪得赦免。我也曾经讲到这个赦免是赦免我们一切过去的、现在的甚至将来尚未犯的罪，一次都赦免和涂抹。神的拯救也包括我们的拯救，我们的灵魂，拯救我们的灵与魂，最后拯救的是我们的身体。当我们得到这个救恩以后呢，在地位上来讲，我们每一位都是在神眼前的圣徒啊，每一位在地位上是已经成圣了。但是呢，接下来是我们过我们每天的日子，那我们这个称义是入门，成圣是道路，我们要走一个成圣跟得胜的道路，我们一天又一天能够更多的认识神，更配称为义。为什么叫因信称义？称义的本身的意思是说你称为义算作义，但你实际上你很多的行为、思想、意念还不能达到那个标准，所以我们过的日子就是让我们每一天往上行，上行之诗，这个诗篇后面讲的就是鼓励我们一路上行，向着那个圣城耶路撒冷直行。这个上行让我们更够配称为义，最后诚义甘心情愿，这样子我们生命上的表现，我们是顺服主，而且我们侍奉主。那我也提到一点，在罗马书并不是那么讲得清楚，但实际上我们仔细研读也可以看得到，但是在加拉太书、在以弗所书讲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有要从我们一个地位上有改变、有进展、长进、有长进，从在基督里的地位长进到基督在我里面的实际，基督在我里面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掌权，这是因信称义的救恩。那有了这样的救恩以后，我们在生活上怎么样表现呢？我也跟弟兄姊妹提到，我们有四个实际的面对，然后有三个行事为人的准则，对不对？四个实际的面对，第一个是对神，第二个是对自己，第三个是对弟兄，第四个是对众人。对神是完全无保留的献上我们的身与心，但是这个献上好像就像白了今天讲的，并不是失掉什么，而是我们得到 得到更多。因为当我们用一个奉献的心智去侍奉神的时候，神给我们那个出乎意外的平安跟喜乐在我们的当中。这个神也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自由度，这个自由度是要让我们能够不断的用心思来运用。我们不是变成一个盲目的人，我们也不是变成一个机械人，而是我们有一个从真理那里得出来的完完全全的自由。神给我们这个自由，神给我们从上面而来的智慧，神给我们圣经的知识，让我们把我们的心思不断更新运用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一切。这是我们面对神的实际的面对的态度。那对自己呢，我也讲过，就是我们看自己不要看得过，也不要看得不及，看自己要看得按照自己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不是按照我们所得的恩赐来看自己，而是按照自己现在所处的信心看得合乎中道。神看自己，神是要用我们，神给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很大的恩赐，我们有了这些恩赐，我们常常要记住用谦卑的心把这个恩赐用在彼此建造，或者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上，或者用这个恩赐在服侍教会上面，因为教会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我们彼此互相做肢体。那对主内肢体呢，在基督耶稣里按照个人恩赐彼此联络做肢体，彼此善待，互相建立德行，同时一同我们已经充满喜乐的盼望来面对人生各种不同的困难。我们知道在人生绝对不是天色常蓝，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而且我们每一个人在主里面都有很强的盼望的时候，我们用喜乐的盼望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的困难，而且弟兄姊妹彼此用祷告互相托住，以接待的心来帮补彼此的需要，这是我们面对主内肢体的态度。那面对众人态度呢，是与同乐同哀的这种心态，就是与人喜乐的与他同乐，悲哀的与他同哀。那谦卑的态度追求彼此的和睦，而且永远坚持以善胜恶，因为基本上这个世界是与我们敌对的，这个世界因为受了魔鬼的影响，甚至说很多时候，哎，是不是你没有，不在 list 上，后来来的，等一下我再宣我们有一点小礼物给这个全勤，还有一次缺席的。那么坚持以善胜恶，这是我们的坚持，这个不是和稀泥，不是面被这个世界所污染或者同化，而是我们用以善胜恶的态度，但是在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仍然以追求和睦的态度来做这些事情。那行事为人的准则，信心、盼望跟爱心，我们也讲到说，常常这个信心跟盼望、爱心三个是相结合的，我们不能只拿信心不谈爱心。我们举了保罗在14章到15章上半章举了很多的例子，这个例子有的时候是要我们用我们的信心加上爱心，有的时候是要我们的盼望加上爱心，对不对？那我也提到说，这个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在任何的情况之下，你除了以你的信心来面对，或者以盼望来面对的时候，你必然还要加上你的爱心，这样子就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这里保罗用食物跟守日给我们做非常非常好的例子，让我们知道我们每一天其实面对很多的选择，我们不需要，我们是已经被释放的人，不需要在使人得自由的真理上再添加律法的要求。所以有一些对基本要道没有妨碍的事情，每一个信徒可以根据自己信心的程度和你对真理的认识而有选择的自由。但是当你选择的时候，第一点要想到的 就是我这个选择是自私的，为自己的，还是为主的。假使你有疑心，保罗这里提醒，假使你有疑心，就是你表示你良心有感觉有一些亏欠，当你良心感觉亏欠的时候，就要特别谨慎，因为可能你所做的就是犯罪，免得我们犯罪，当你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宁可不做。第二呢，以爱心来彼此互相对待，不要因为我做的让别人怎么样跌倒。所以有些事情我是可以做的，但是为了弟兄的缘故，我就宁可不做。而且我也讲过，这只是还只是消极，更积极的就是我们弟兄姊妹彼此互相担待。在很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可以做，结果去做了，就把神的工程都毁坏了，也就是说让别人跌倒。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你该不做啊，这还不够，我们要用爱心彼此接受。担待的意思我上次也提到，要看到别人的软弱，有同情，有怜悯。有的事情我很容易做到，有的事情也许对他来讲不是那么容易做到。我们要能够存着彼此相容，互相接受，互相体谅，甚至我们扶持那些比较软弱的弟兄，以至于彼此建立。在教会的工作就是彼此建立的工作，那我们要用爱心来顺服这个执政掌权的，做一个守法的公民。保罗也好，彼得也好，都鼓励我们要做一个守法的公民。我们纳粮，该纳的就纳，该付的就付，不要存着侥幸逃税的心理。而且当我们面对这个社会的时候，我们不但不亏欠别人，常常觉得我是不是还欠别人一些，我是不是还欠这个社会一些，常常以为自己亏欠。消极方面呢，不要去侵犯到别人的权益，我们心里不好的意念所发展出来的那些行动，往往就会侵犯到别人的利益权益，包括奸淫、杀人、偷盗、贪婪甚至比较什么叫做偷鸡摸狗的事情不要做。这是我们在做一个好公民的基本的条件。那积极方面呢，积极方面我们更应该爱人，使众人能够得到益处。你有一个奖周元兴全勤。爱心来面对这个世界。那最后呢，盼望效法耶稣基督，等候主来。这个盼望怎么做出来呢？一方面我们常常警醒，用敬虔的态度来度每天的日子。因为什么？黑夜已经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带上光明，披戴主基督。这是一方面，我们存着盼望效法主耶稣基督，以敬虔来度日。另外一方面，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我们每天做的行事为人，不光求自己的喜悦，我们更要求别人的喜悦，去担待别人的软弱，使别人得益处，以忍耐跟盼望来面对这个世上所面对的各种患难。我想这里很快跟大家做一个正常基督徒生活的总结。但愿我们都能够记住，有四个面对，三个准则，对不对？四个面对是面对神，面对自己，面对主内弟兄姊妹，跟面对社会或者面对他人众人。那三个准则非常简单，就是我们的信心，加上我们的盼望，加上我们的爱心。如果我们常常记得这样的原则的话，那就我相信我们真的是可以成为一个很有见证的基督徒。那我们接下来就看15章下半章，这里保罗他有一个他心里的话，他有一个表白什么呢？第一个，他的心智就是继续不断的要向外邦人传福音，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所定下的旨意，要保罗跟所有后世后代的圣徒 所要成就的。第二个，保罗也把他自己为什么那么想到罗马这个心愿告诉在罗马的弟兄和姊妹。第三个，他恳求罗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能够为他代祷。不要以为这个代祷的功效有时候看的不是那么显明。你知道我们教会我们有祷告会，我们每次的祷告会，我们除了为这个教会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把我们的敬拜跟赞美献给他之外，我们花相当的多的时间来彼此代祷。代祷的功效非常大，甚至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说你们也要为我祷告，对不对？然后保罗这么大的使徒，保罗说我没有你们代祷的支持我觉得软弱，但是当我有了这么多弟兄姊妹在默默的在各地为我代祷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坚强起来。这是代祷。所以保罗的表白是第一个，他这个开荒的心智永不转移；第二个，他想要到罗马的心愿甚望能够实现；第三个，他恳求在罗马的弟兄姊妹为他代祷。那我们一起来看看14节到33节第十五章好不好。那我们这样子好了，我们还是弟兄姊妹轮流练。14节双数节姊妹先开始，15章14节姊妹们。但我稍微放胆写信给你们，是要提醒你们的记性，特因神所给我的恩典。所以论到神的事，我在基督耶稣里有可夸的。甚至我从耶路撒冷直转到以利里谷，到处传了基督的福音。就如经上所记，未曾为之他信息的将要看见，未曾听过的将要明白。但如今在这里再没有可传的地方，而且这好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的时候可以到你们那里。但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供给圣徒，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等我办完了这事，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弟兄们，我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又借着圣灵的爱，劝你们与我们一同竭力为我祈求神。并叫我顺着神的旨意欢欢喜喜地到你们那里与你们同得安息。一起念33节，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阿们。这是保罗在罗马书，在他问16章基本上是一个问安的一章，但是这里可以说是他罗马书的结语。开荒的心智第一部分，他一方面他对罗马信徒有相当大的信心。这个罗马那时候已经有好几个教会，这个基督教会虽然保罗不是保罗所设立的，你知道保罗在各地都设立了 教会，以弗所教会也是他设立的，但是保罗到目到他写这封信为止，他一直没有机会到保罗到罗马去。但在那时候在罗马已经有些基督教会，那他也知道罗马信徒呢信心蛮强的，知道他们蛮有良善，也有充足的知识，而且彼此在教会中间能够彼此劝诫，所以呢他就放胆，他说我放胆写信给罗马的信徒，要交代一些事情，也要求你们为我祷告。他在这里也把他这个当初的心志，就是立志为外邦人使徒的心志，再一次写明出来。保罗成为福音的祭司，我们每一个人基督徒时代新约的圣徒，在神的面前都是什么，具有君尊的祭司的身份。保罗自己知道他也是福音祭司的身份，他祭司是好像献祭，他在这里所讲的，他保罗把外邦人献上献给神，让神也给我悦纳，外邦人一样有一个得救的心智，让他们在神的面前都成为神的儿女。所以他保罗这个心智热切到一个地步，在腓立比书那里讲到，他说我甚至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交奠在其上。交奠什么意思？就是奉献。奉献不但是保罗把外邦人奉在台上奉献给神，求神继续的引领跟祝福，保罗也愿意把他自己的生命交奠在上面，叫所献上的那些外邦人因着圣灵的带领能够成为圣洁，在神面前一样得到悦纳。那保罗说我其实没有什么可夸，他虽然说我这里有一点可夸，但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可夸的，可夸的是神的大能，神的言语，神的作为，在他身上借着他，保罗有一些神迹跟奇事的显明。我们也知道你看使徒行传就看得很清楚，然后在保罗的身上我们也的的确确看见圣灵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普天下的外邦人能够顺服，使未曾闻之的听见，有机会听见，未曾看见的有机会看见，未曾听过的有机会明白，同样的这样一个福音，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等一下我用地图跟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就会惊叹保罗他有这么样清楚的看见，有这么样强烈的使命感，他跟一些其他的使徒在几十年以内所做的工作，是我们现在交通那么发达，这么进步，知识传递那么容易的情况之下，远远及不到的，远远及不到的。OK， 所以这是保罗的表白，这是他开荒的心智，永远不改变，一直到他把他自己生命交奠在其上为止。然后第二段呢，22节到29节，基本上保罗把他想要为什么要去罗马这个心愿，讲得更加清楚。我们在罗马书概论第一堂的时候，我曾经提到一点，那这里就是讲得非常清楚，神给保罗的意象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对不对？那当时来讲，当时的人知不知道有新大陆？不知道，对不对？还不知道，不知道有新大陆。当时的这个文化中心的他们的思想来讲，那时候的地极是哪里啊？西班牙。你看这个地图一直往下看，看到最西边的到那边就没有了。以前葡萄牙人真的是以为那个船不能再向西走，再向西走有到一个地步就通通掉下去了，他们认为那个地是平的吗？那总要有一个终极啊，终极的时候到某一个点那个船就掉下去了，所以很多很久的时候他们的船都不敢再向西走了。那时候的地极是西班牙。所以这里保罗的心愿完全是照着耶稣基督升天以前给众使徒所颁下的大使命，是不是？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什么地极，做我的见证。所以保罗这个意向就是要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传到人群当中， 传到人心的深处，那他到现在为止他还没有到罗马，那他当然想要能够到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所有外邦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是外邦人的首都，盼望他能够有这个机会到罗马，跟在罗马的弟兄姊妹有彼此相交，这样子他心里也能够得到满足，而且他能够带着罗马教会的信徒给他的祝福继续往前行，一直到西班牙。很可惜，就是因为当初这个基督徒受到迫害，所以我们看，好像这个使徒行传，好像这个圣灵行传，到了使徒行传28章就结束了。那也许有一些记载保罗真的有传说是保罗真的到了，有机会到了西班牙，也许没有，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见保罗的这个心愿，就是要福音传到地极。但是现在呢，他是说我现在还不能去，为什么呢？大家记不记得我曾经跟在第一节讲过，保罗在哪里写的罗马书啊？保罗在哪里哪一个地方写的？哥林多。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他写的罗马书。那哥林在他什么时候写的？是在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他所写下的罗马书是在哥林多教会写的。那他呢，他说我从哥林多教会想要去罗马，但是我有一个使命。为什么呢？那时候这个亚西亚雅盖亚跟马其顿，这里是欧洲啦，这边是亚洲了，对不对？这边是亚洲，这个小海峡这边就把欧洲亚洲就隔了。马其顿跟亚盖亚地区，亚盖亚就是这个希腊地区了，马其顿也是希腊跟今天的这个Macedonia， 今天的原来南斯拉夫后来解体以后的这个 Macedonia 的国家在那里啊，这就是当初保罗提到的。但是那里的人呢很有爱心，基督徒很有爱心，他们听说这个母会，那时候母会是哪里呢？耶路撒冷，对不对？耶路撒冷的母会，犹太地受到饥荒，很多人这个连吃饭都吃不饱，所以那边的信徒很有爱心，就有很多的捐献。那保罗就带着这个使命，他说我先要到耶路撒冷去，把你们的爱心的捐献，雅盖亚区跟这个马其顿的捐献能够带到耶路撒冷，给当地圣徒，他们有需要的就可以用啊。在这里我们看见保罗不但热心传福音，而且他的确看重信徒之间彼此相助。当在一个教会里面是如此，对不对？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说，在一个教会里面有软弱的，我们就扶持他，对不对？有软弱的我们扶持他，让他更的变为不体面的变得格外体面。那同样的，今天我就举 CCIC 当初我们在这边建堂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母会 Milpita 是何等无私的奉献，将近100万元呢，100万美金，让我们在这边能够很顺利的建堂，这是无私的爱心跟关怀，彼此互助。那保罗在那时候就这样子看见，他就有这样心愿，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把这个事情办完了，然后他就要带着带着耶路撒冷弟兄给他的祝福，带着耶稣基督丰盛的恩典上罗马去。然后但是三十节到三十三节这边呢，他提到一点，他提到说你们一定要切切的为我祷告，因为圣灵在不同的城市已经指证他说你此行会有捆锁跟患难。但是保罗在那里也讲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只是请你们竭力为我祷告。果然我们知道后来发展的怎么样，保罗到了耶路撒冷，能不能有没有办法把捐献放下来，跟耶路撒冷弟兄姊妹祷告以后就高高兴兴上船就往罗马去了？没有。果然呢，他到耶路撒冷他就被逮捕了，而且这一逮捕了以后，这个非常曲折的剧情啊，在使徒行传从22章一直到28章 记载的全部是保罗上罗马的这段行程。这段行程凭着保罗的勇气，他最后到罗马，他不是以使徒的身份去的，他是以什么囚犯的身份去的，但是他去了仍然带着丰盛的基督的恩典去了。而且就在他这段去的过程当中，大约有三年的时间，他在只要有机会，他在各个不同的受囚禁的地方仍然能够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神的恩典仍然随着他，保守他，让他一直能够完成他最后的心愿。虽然不是照着人所愿望的，但是他仍然带着丰盛基督的恩典到了罗马。那这段行程呢，我想一方面见证保罗他的信心，但是也见证神的保守，神奇妙旨意带领。有时候神在世人所看不可能的情况之下成就他的工作，有时候神在世人认为是很屈辱的情况之下仍然能够见证神自己丰盛的恩典。这就是保罗在写罗马书十五章下半章他内心的世界，他把它敞开来让我们学习。我不知道为什么看看你们但是当初我看这一段圣经就给我很大很大的激励跟感动，也帮助我侍奉的生涯。那我在这边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保罗这个上罗马的这个路程，还有他在要退回去一点。这个我们知道这里是哥林多啊，这个主后35年，就是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2年之内，这个福音基本上还是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所以这个小房，这是第一圈，是一二主后40年，5年的时间呢，这个福音就推向外推，推到我们知道那个保罗那个安提阿教会啊，还有就推到这个小亚细亚这边啊，这是40年。那主后50年到57年，这是的时候呢，这个我看看要确定一下啊，主后47年。这个圈第三圈是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47年，他这个福音推到这里。第四圈是保罗第二次跟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基本上第二次第三次去的地方很相近，但是我们也知道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以后就收有一个马其顿的呼声，就是说你那时候他们认为福音是属于亚洲人的，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自己是亚洲人，所以那时候福音是还在亚洲，但是这个马其顿呼声就带领保罗跟其他的信徒呢，就开始越过海峡就到了欧洲，所以从那时候福音就传到欧洲，所以这是保罗第二次这个第二次跟第三次旅行布道所到达的。耶路撒冷的教会不但长大，长到我们知道将近有万人的教会。但是真正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传到地极的，其实还是保罗跟他的同工，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把福音推得那么远，推到这里。大家明白这里，我希望我们能够明白一下他们所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困难，但是又带着何等神的能力跟他的祝福。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为什么主还没有来，主没有再来，并不是故意单言，乃是他的怜悯，他希望怎么样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很惭愧，基督徒从那个以后到现在2000年，我们还不能真正站起来高声说我们已经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了，还没有，因为这世上还有很多的人没有听过福音的，还有很多地方甚至福音没有到的，还有一些语言说的世人所用的语言，那个语言没有圣经的，所以这是讲起来是我们的亏欠，但是 我们看保罗的脚中啊，我们实在应该有一点激励，让我们想到在那时候这种环境之下，还有逼迫之下，他能够在这么几年把福音推到这里。那我这边画的红的地方呢，就是保罗上罗马的路了。保罗上罗马的路，这个我刚刚讲过，保罗写罗马书是在哥林多，所以这是他第三次旅行步道走的最远的地方，也是在第三次在那时候旅行步道最远的一点就是哥林多。第二次第三次其实都是到了哥林多。哥林多这次呢，他因为以前都是顺着这个陆路来回的，这次他想早一点到耶路撒冷，他不是说我希望早一点到耶路撒冷，把捐献留在那里以后我就到罗马来了。所以这次他选择走海路，海路他就在这一边上船哥林多，然后就你们看的不是很清楚，就到这边，到这边呢在这个有一段使徒行传有一段经文对我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这里讲说他为了要赶时间呢，他走海路，而且他人家说你最爱的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你还去不去？他说我来的时候我去过，这次回程我就不去了，但是呢我们的船呢请你把船停在米利都。米利都是这里这个一个小的海港，米利都向上走几十英里就是那时候就是以弗所，这里是以弗所米利都。那这段经文记载的非常令人感动，我们请大家看，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十章我这边念给大家听，因为我要跳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十七节。那这里怎么说呢？这个他这里已经讲说我这次就不到以弗所，但他实在是还是很关心以弗所教会。第十七节他这里保罗从米利都就打发人往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就说那我不过去了，教会的长老们你们只有几十里的路，你们可不可以下来到海港这边来见我，请教会的长老来。十八节他们来了，保罗就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亚细亚的日子以来，在你们中间始终为人如何，服侍主，凡事谦卑，眼中流泪，又因犹太人的谋害经历试验。你们知道在那边记载什么事情，有人要打死他，对不对？你们也知道凡与你们有益的我没有一样避讳不说的，或在众人面前，或在个人家里，或我都教导你们，又对犹太人和希腊人证明当向神悔改，信靠我主耶稣基督。然后第二十二节这边说，现在呢我要往耶路撒冷去，心甚迫切，不知道在那里要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那他就在25节到31节这里，他就是勉励那些做长老，你们做长老应该怎么做啊？然后32节。说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然后他最后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义的话，跟我们中国古老的这个哲学是非常相近。孔夫子也讲过同样的话，他提醒他们说，他这些勉励都讲完，他说又当纪念主耶稣，其实这句话是主耶稣讲的，纪念主耶稣的话说什么，施比受更为有福。这是他对以弗所教会长老最后的劝勉，因为他知道这次完了以后他再也没有机会跟他们相见。保罗说完这话，这36节这里讲，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去了。这是保罗 传福音的心愿。这也是我们教会常常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有了这样的托付，我们真是应该把一切都摆上，愿意成就神所 交给我们的。那 他跟教会长老跟教会弟兄姊妹的关系又是何等的密切啊！他们彼此抱头痛哭，跪下亲嘴，然后道别。这是保罗当初的心愿。那他上了耶路撒冷，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呢？上了耶路撒冷，那些犹太人啊，嫉妒跟愤恨到一个地步，有40个人起誓说，我们不吃不喝，一直到我们把保罗杀掉为止。但保罗的外甥听到这个话，就去告诉保罗，保罗那个罗马的保罗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罗马政府相当看重，在那时候有罗马公民身份的住在这个亚细亚地区的是可以数得出来，所以他们带着这种特别的身份，好像是贵族的身份一样，罗马的兵丁就保护他，让他免受，当然也是神借着罗马的兵丁保护他，让他没有被杀害，但是呢就把他解到该撒利亚这个地方一关呢、啊、从耶路撒冷解到该撒利亚，其实也是保护他，免得他在耶路撒冷被犹太的暴徒所杀害。在该撒利亚的一关关了多少年，有没有人知道？关了2年的时间呢、啊、为什么呢？因为那里这个总督是很 corrupt 的总督，这个总督名字叫做菲利斯。菲利斯呢就一下想起来就把保罗提出来，因为保罗讲话带有智慧，他又想听听保罗的话，但是呢他又不想放保罗，因为圣经上有一句话很有意思，因为菲利斯一直想暗示，哎，每一次都暗示保罗，就听不懂还是假装听不懂我就不知道了。菲利斯是想要他什么送钱，想要他送钱贿赂，所以你看中外古今中外都是一样，想要这个巡抚大人想要保罗或者他的门徒啊用钱来贿赂他，他就把保罗放掉了。结果呢试了几次明示暗示保罗都不理，这个菲利斯就横着心就把他关在那里，关在那里一直到再换人了，换人下一个巡抚叫波求菲斯都。菲斯都呢稍微有一点良心，就说我们再来听听这个所谓罗马公民到底犯了什么样的罪。那他还邀请了那时候这个地方王，我们知道罗马在各地征服以后呢，他在各地就设立当地的就跟当初日本人设立汪精卫为政府一样啊，就是用自己人管自己人，其实都是傀儡。那个王叫做亚基伯王，所以亚基伯跟波求菲斯都又来审问保罗，这次保罗聪明了，保罗说我是罗马公民，按照罗马的法律我有上告的权利，而且我这次你们既然不明不白关了我那么久，然后又说我是犯了死罪，这个死罪不是一个很轻松的事情，除非能够100%三审确定你们不能把罗马公民就这样子不明不白关住或者杀掉，我有权利一直上告，而且这次我要上告到罗马的皇帝该杀，我要上告到罗马皇帝该杀。那这个波利菲斯都想想这个也是这个 hot potato 啊，再关下去他也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说好，你要上告上告吧，就叫了这个兵丁就带着保罗要上这个上一直上到罗马。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已经2年多过了，但是这次过去呢也不是因为接近冬天了，冬天你知道在哪里都不这个都不是很好，在地中海的时候那里也有风暴比较多，所以他们走船的时候他们就要小心，他们这次走的时候就是要在背风岸，风大概是西南风这样往吹上来的，这个岛叫做塞浦路斯，就是那时候叫居比路，就是现在为什么要把这个地图给大家看，就是要让大家明白一点，我们所谈的都是真正真真实实发生的事情， 都是那时候真真实实发生的事。你看罗马书也好，你看菲律比书也好，你看加拉太书也好，你看使徒行传也好，所讲的都是同一回事，同样的地名，同样的人名。这代表什么？这代表他们用他们的生命，每一个在圣经里出现的人都已经用他们的生命来见证我们这位这个主耶稣跟他的福音。所以这里这一次，所以他们是被封，在居比路要被封岸，就这样沿着海岸这样子走，然后又经过伯大拉，经过这个罗底，这里叫格里底，就是今天的克里特岛啊，克里特岛。格里底的时候，这边有一个角叫沙摩尼角，你看都是现在的地名跟当初是完全一模一样的啊，2000多年。然后经过这边，基大，然后米利，结果到了这边呢，在这边呢就翻翻腾腾，翻翻腾腾，结果最后怎么样？大家知道，船破了，船破了，船破了。但是保罗跟船上的人讲说，你们不要担心，船上一个人都不会死，一个人都不会死。船虽然破了，但是他们都很平安的上了一个小岛，这个小岛叫米利大，米利大就是今天的旅游胜地马耳他，大家听过这个岛吗？马耳他岛。到了米利大，那时候米利大是土人啊，大概颜肤色不一样。我们也知道马耳他岛跟意大利人、跟这个欧洲人、白人，甚至跟犹太的白人看起来都不太一样，是它是有这个岛民的那种比较肤色比较黑的，在那里就上岸了。上岸以后呢，那个岛是有岛长，就是土皇帝了来统治。结果这个土皇帝的父亲生病了，在这岛上还发生一个事情。那个大家知道，他们一上船下了船以后，那里因为那个是热带气候，比较热带，所以很多树林茂盛，里面有很多毒蛇。就有一个毒蛇就把保罗的咬了，对不对？咬了以后保罗甩一甩，甩掉以后那个伤痕过一下就自然就复合就好了。哇，这些岛民土人就说，哇，这个是一定是不是神明，也是神明派来的，所以他们就很服他。然后他又医治了这个岛长的父亲生病，把他医治好，然后是岛上的人就通通来听他讲听，然后要求他的医治，所以然后给他们的接待也非常好。这样子他们在那边就过了冬，过了冬以后呢，然后他们再继续前行，再坐船经过今天的西西里岛，知道吗？就是意大利那个皮靴下面踢的那个球，西西里岛，这个叫什么拉古的，然后利基翁，这都是现在还有的地方。一直到雅比乌，然后那里就有弟兄开始接待他们，然后把他们陪伴他们，就到了这个到了罗马。到了罗马呢，这个因为他的名声，跟因为他的知识，还有神的带领，我们知道，我们看罗马看使徒行传28章最后两节，这里怎么讲呢？罗马书第28章30节31节，这里说，保罗在自己所租的房子里住了足足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放胆传讲神国的道，将主耶稣基督的事教导人，并没有人禁止他。换句话说，他到了罗马，他是受到相当不错的待遇，他是软禁的，对不对？所以是有兵丁在他门口看守，但是让他可以自己租一个屋子，在这屋子里，他有这样子这么好的机会，他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足足住了2年，凡来见他的人，他全都接待，保罗放胆传讲神国的道，没有人禁止。哎，有人念到这边，我念到这边就觉得意犹未尽，好像使徒行传后面还有故事应该继续讲下去，很可惜，就是那时候大概就是战乱，后来我相信后来还是有一些记录，但是就后来就没有再找到。但是更有可能这是神的意思，把使徒行传停在28章，29章应该由我们来写， 了解吗？应该由我们来写。这是使徒行传真正要带给我们的意思，就是我们跟随彼得。前面使徒行传前面大部分是记载彼得，到了十多章以后就转换，主角换成保罗。那今天29章，应该主角应该是你跟我，应该是我们所有在主里的信徒。那我们也知道，有考证说保罗可能从罗马是有机会到了西班牙，但也有考证说不能确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保罗那一代的圣徒，在30年之内能够把福音从耶路撒冷一直传到罗马，这是几乎不可能，是在今天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那时候达到了，在那时候达到了。那我们是不是应该顺着这样的神的心意，追随保罗的脚踪，继续做下去？所以啊，第16章呢，这里就是问安。那这边因为比较繁琐，所以我想我们也不念了，但是我就在这边稍微介绍一下。他这边分成几段呢？第一段他特别举荐这个腓比，为什么呢？因为这封信是那时候我相信也有邮差，也许有这个叫什么驿马车什么，就带了一些。但是这封信保罗认为何等的重要，所以他特别是委托一位姊妹，这个姊妹是坚格里教会的一个女执事。这个坚格里距哥林多前城呢、只有6英里，就是在这里，这里是哥林多，这里就是坚格里，就6英里的地方，就这个是一个海港城市。菲比就把这封信一直带到罗马去。那然后保罗说，菲比到罗马的时候，拜托拜托你们千万好好接待他，因为信徒彼此接待本来就是合乎圣徒的传统。然后接下来他就向罗马各个教会弟兄姊妹问安。哎呀，我跟安娜已经来这个教会3年，但是大概能够记得弟兄姊妹的名字不到一半，实在觉得很惭愧。年轻的时候记性好，差不多都记得。而且我记得我在波士顿教会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正好在服务部做事，所以就是要记名字，所以就很快几乎记下80%的人的名字很快。那我记得那时候牧师还夸奖我说，哎，这个邢弟兄很勤奋，拼命记名字。不过那时候的确年轻记性好，现在记性不好。但是你看这里保罗他根本没有去过罗马，你看保罗问安了多少个人。第一个他问百基拉跟雅居拉，这一对夫妇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有名，很多地方出现，使徒行传出现好几次，提摩太后书也出现，哥林多前书也出现。这一对夫妇是非常非常热心爱主的，保罗也跟随他们，从他那里学到织帐篷的手艺，于是他们就是代职侍奉了啊。保罗说，我是靠着代职的侍奉来养活我自己，我不要靠信徒的捐献。那他们是侨居罗马的主内夫妇，因为罗马那时候有一阵驱逐犹太人，他们暂时迁到哥林多，哥林多又到以弗所，所以才会在很多地方很多圣经的章节里面出现。后来又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迁回罗马了。然后第6节、12节他提到4个劳苦的姐妹，还有其他被问安的弟兄姊妹中，有些是归他特别提基督初结的果子，这个叫以拜尼斯泥土，以拜尼土大概是刚刚信主不久的。有跟保罗一起坐监的安多尼古、尤尼亚，有在主里跟保罗同工的安伯利亚、什么尔巴奴、四大古安，有在基督里经过试验的亚比利，他大概是受到一些患难，但是从患难里面出来，在主里蒙拣选的鲁弗和他母亲。由此可见呢，保罗对同工有极大的爱心、关怀跟带导的心。另外一方面，保罗为什么提名这些人呢？表示这些人一定有忠心、有真诚，肯为主摆上，值得我们的效法。那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记得教会有多少个弟兄姊妹的名字啊？我们这个没空就去那个我们那个 multi-purpose room 那朵墙上看看照片，对对人。年轻的记得多，年老的话就稍微再努力一点。但愿我们有一天大家真能够从心里常常也记得别人名字啊， 那我们有带导的时候就很容易带出来了，对不对？好，那他这边十七节到二十节，保罗心念一转，想起一个事情，他知道其实那时候异端已经开始浮现，异端开始浮现，这个保罗有一点劝诫，提醒信徒要避开那些被盗的人。那时候还不是很明显，所以这些人好像披着羊皮的狼一样躲在教会里面，有一些是犹太教律法主义派，叫走回头路。你去看那个保罗写的小罗马书、加拉太书，他一开头就责备那些人，说你们怎么走回头路呢？圣灵使你们重生，同样圣灵也要教导你们如何行事。你们不要再靠过去守律法那样子去，因为那时候犹太人又有一批在已经在教会犹太人说，不行啊，外邦人进来之前先受割礼才可以进来，这不是走回头路吗？保罗很气，保罗就在很多的书信里面，包括罗马书提醒。那还有那时候有一个洛斯底教派开始出现，在犹大书里面也提到一些类似这种，在保罗其他书信也提到的。洛斯底教派就是他把这个信仰弄得很神秘，然后说只有几个人，只有我们这些师父，我们才知道，你们都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你就要服我。所以他建立他自己的权威，这诺斯底教派。所以保罗劝诫要避开这些，同时在善事上聪明，在恶事上愚拙，以主耶稣基督的平安福音跟恩惠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专心盼望主的带领。然后接下来的继续问安，这次问安是反过来，刚刚他说他是向这个前面他是向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问安，这次呢，这里他是带他的亲爱的同工也向罗马教会问安。这个他这里特别说，我带提摩太向你们问安。我们知道提摩太是保罗最得力的助手之一。提摩太的，我记得在两年以前的母亲节我曾经讲过，提摩太为什么有那么好的根基，因为他母亲跟他的外祖母，对不对？因为他母亲跟他外祖母从小教导他正道，行在神的旨意当中，所以提摩太后来成为保罗属灵的儿子。保罗终身未娶，也没有小孩，但是他看提摩太如己出，他最后写的提摩太前后书不但是教导提摩太，也是教导教会如何教牧人员如何牧会。真是你里面一字一话都代表保罗那个从心里发出对提摩太的爱，你可以感觉得到。然后他说，我有的好的同工路求、耶孙、亚索西巴德，还有替我代笔的德丢，你知道该由是接待他的。然后以利都是管钱的，向罗马众教会弟兄姊妹问安。为什么保罗写罗马书要请人代笔呢？因为啊，他这时候眼睛很不好，眼睛很不好，都快看不见。所以另外一本书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他坚持最后一章由他自己写，他说你看我写的字是何等的大，但是这是代表我对你们的爱心。他那时候实在已经看不清楚，但是他还是怎么样，还在传道。我们知道他后来还关监牢，还被打，还这个被捆锁，什么船又破了，被毒蛇咬了，各种的事情仍然发生在他身上。最后到罗马，在他家里继续传道。所以他写书都不太容易，请人代笔得丢啊。最后他有三个助导，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三个助导里面，我们也彼此互相提醒，互相学习我们的祷告。第一个祷告，求神给我们的信心永远坚固。所以他第一个祷告就是愿神借着我们怎么样让我们信心坚固呢？借着我们读经，对不对？借着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真理的认识。他这里说，借着使徒所传的福音，借着所讲的耶稣基督，借着已经显明出来那个永古的奥秘， 什么是奥秘，在以弗所书里面讲的这个永古的奥秘非常清楚，就是两下合为一，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得福，就是不管是犹太人也好，希利利人也好，犹太人神的选民也好，外邦人也好，都要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这就是永古的奥秘。但愿这个祷告，这个那这样我们所认识的这样的真理能够坚固我们每一位的信心。第二个呢，愿信徒按着永生神的命令，借着众先知的书，借着圣经啊，使万国信服。就是我们祷告要给我们有一颗愿意传福音的心智，我们有坚固的信心以后，我们要向外继续传福音。那第三个祷告，愿一切荣耀归于真神，归于基督永生神，就是我们所做的一切，所传的一切，没有别的，只是为了耶稣基督的荣耀，不是为了自己，也甚至不是为了某一个教会，而是为了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这是保罗最后三个祷告，但愿我们把这三个祷告也存在我们的心里，好吗？就是我们祷告让神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祷告让神激起我们继续传福音那颗心，第三个我们的祷告就是让我们所传的所讲的所思想的一切都是荣耀神。我想罗马书到这里就结束了，复活的主交托给使徒保罗往普天下传福音的使命，保罗无愧，他可以说他把他自己的生命已经摆上，借着许多次旅行布道，他所做的见证，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施的门徒训练。我们在门徒训练的时候，我们往往都是用保罗的书信里面所学到的东西来做门徒训练，不是吗？他所建立的教会，很多教会是他自己亲自设立的，以及所写下的书信。我们知道新约书信这一部分保罗占了绝大部分，大部分都是保罗写的，可保罗摆上他的生命，可以说把神所交托他的使命初步实现。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也知道保罗这个心愿要到罗马去的心愿，虽然是经过许多的曲折，经过了将近3年的时间，但是他最后到罗马帝国首都把福音事工扎根的心愿终于实现。保罗最后是在罗马为主寻道的，但是他传留给后世的榜样跟他的信息是这么样的宝贵，这么样激发人心。保罗曾经在一本书上讲过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怎么样，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为了得着神借着耶稣基督从上面给我们预先所定的奖赏，这是他曾经讲过。所以我们的人生或者我们属灵的道路就像一个赛跑一样，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但是保罗到最后，他最后写提摩太后书，他写的时候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的确保罗该做的都做到，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可以讲这句话，但愿这个也成为我们每个信徒我们人生的目标，也希望我们从罗马书当中我们能够把握住这个福音的真理，学习到一些，光知道真理不够，我们更要学到如何让圣灵内住，我们从圣灵那里能够得到那个大的能力，我们更能够明白我们有这样的能力，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什么样的准则，以至于我们能够效法保罗，献上自己为主所用，荣神益人。这是我想保罗的心愿，但愿我们从罗马书当中我们真的能够看到这些，彼此互相勉励啊，再继续在主里建立这个教会，好不好？那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还有2分钟的时间，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有没有人有什么感想愿意跟我们分享的，用1分钟的时间或者。 刚刚我念的曾阳已经拿了，黄霞拿了，周元兴拿了，吴玉华全勤，结果今天没到。陈岩弟兄全勤，谢谢你。那这个吴玉梅姊妹刚刚拿了没有？拿了。那不过这个吴玉华姊妹还是可以拿，因为缺席一次的也有，谁帮他拿交给他好吗？哎，另外我有没有 miss 掉哪一位？有任何是全勤或者只缺席一次的？好，我们这个请关行健弟兄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因为关弟兄这一季下一季接下是讲旧约，再下一季又是新约，新约你们猜哪一本书非常有意义的？加拉太书、小罗马书。好，关行健弟兄要带我们加拉太书。谢谢大家。